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再次和我们一起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六课，张老师将从犯罪看到的一时的模糊与混乱。有许多基督徒难处在于，在进入神国之后却止步了，没有继续遵从神的带领，寻求并明白他的旨意。因为即使想努力做好，还是常常犯罪，还有许多许多隐而为现的罪，于是很多时候缺乏喜乐、祝福和能力。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的生活与基督教伦理学中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第六课，我们的题目是从犯罪看道德意识的模糊与混乱。从犯罪看道德意识的模糊与混乱。那上一次在第五课呢，我就讲到这个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啊，它有普遍性，因为全人类都是一个神所造的啊，这个神呢给我们全人类是同一套的道德律，所以这个道德有它的普遍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道德意识的模糊与混乱。那么你说这个道德普遍呢，好像实际上又不是那么普遍，而又好像是很模糊的、很混乱的。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说赌博不好吧？你说很多人就说啊，赌博无所谓了啊，只要不是沉迷，那玩一玩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就是好像没有这个一种普遍性啊。有人说奸淫不好，但是偏有人又会说呢，哎，这是人嘛，有性欲啊，这个性欲啊不应该去禁止啊。那么也假如你禁止把它压下去也不好啊，所以呢奸淫也是解决人的性欲的一种方法啊。那么有人也说，所谓婚姻嘛，也是人所定的制度啊，这个婚姻并没有绝对性啊，所以既然婚姻都没有绝对性，那么也就不能讲什么奸淫不奸淫了啊，人就好像动物一样啊，雄的跟雌的配合，那也没有什么奸淫不奸淫的啊，那么也好像没有普遍性。那么你说贪污不好呢，也偏有人就说，哎呀，怎么什么是怕贪污呢，我只是送点礼物给他，谢谢他为我做的事而已啊，那好像很难定一条很清楚的界限啊在里面啊。那么好了，我们看见呢现在在我们中国还有在全世界，道德方面呢可以说是出了大乱子啊。有很多事情啊，大家都说不好，但是大家都在做。好比说这个贪污、这个贿赂啊，大家都说不好，大家都说这个东西不好，但是呢，偏偏呢，我们就大家都在做这个啊。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有人说好，有人说没有什么不好，好像这个堕胎啊，奸淫呐、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啊，同性恋呐、当妓女啊。 那么有人说不好，有人偏要说也没有什么不好啦，是不是啊？妓女也是一个工作啦，她是跟其他的工作是一样的啊，不要歧视他们的等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混乱呢？啊，我们今天从圣经看呢，我们发现呢，这个道德的模糊与混乱呢，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人犯罪后由自己来分别善恶，人犯罪后由自己来分别善恶。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那里，不是说神吩咐人吗？说这个果子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啊，这个我们知道了啊。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两节。那么但是人呢就偏要去吃了这个东西啊。那么吃的时候呢，这个之前呢，这个魔鬼啊就透过这个蛇对这个女人说，三章第四节，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魔鬼的引诱，说你们便知道善恶。听起来好像说你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呢，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吃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他们呢，这个人呢，亚当呢就真是把这个果子吃了。那么他们吃了之后呢，是不是真的知道善恶呢？啊，你可以说好像是知道了，但是其实呢，他们以后呢，这个所谓知道善恶、分别善恶呢，就是他们把这个分别善恶这个权夺过来，自己去分别了。以前呢，是神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啊。当人中了魔鬼的诡计之后呢，啊，人就把神这个分别善恶的权呢夺过来了，就是由我来去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这个果子啊的含义啊。那么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呢？这是第三章第五节说，你们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其实人呢是不可能好像神那样子知道神恶，知道善恶。我们那个所谓知道啊，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的那个全知，我们终于呢就是不知啊。我们以为自己知，其实是不知，因为我们把神的分别善恶这个权夺了过来。那我们自己由人来去定这个善恶呢的标准呢，就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失去了神的绝对的标准啊，失去了这个绝对标准呢，那么人的看法呢，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呢，每一件事情的看法呢，就各异了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啊。你说奸淫不好，我说奸淫好。我说赌博不好，你说赌博就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只没有绝对的东西了，只有相对的东西了啊。那么可以这样说，比较聪明的人，有口才的人，比较有权有钱的人呢，做错了事情也可以自圆其说了啊，甚至把恶的事情说成是善的，把善的事情说成是恶的，那又进一步的混乱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后果，就是说人犯了罪之后啊，由自己来分别这个善恶。那么由人来分别呢，就变成相对的了。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那么这个道德意识的模糊与混乱呢，是必然的结果。好，这就是从圣经看呢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人犯罪后呢，由自己来分别善恶。我们看第二个原因，为什么道德意识是那么混乱的？就是人不敬拜真神，使道德意识昏暗。人不敬拜真神，使道德意识 昏暗。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0到21节，罗马书第一章。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呢，是很多基督徒很熟的。20节那里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从这段 经文看呢、人呢是可以知道有一个神的啊，怎么知道呢？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借着这个受造之物就知道有个神。他们说我看见这里有个房子我在这里录音，这录音这里有是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人造的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全世界宇宙，我们也知道是有个神造的，这是很自然的推论，不需要很复杂的啊。我手上戴了一个手表，我一看这个手表呢，我就知道这个手表有人造的，这个手表不会自己变出来的，也不是进化而来的啊。有个传道人讲了个笑话，他说这口袋里明明没有钱，你把它进几下就进出钱来了吗？进不出来啊，一定是你把钱放进去它才有钱啊。所以我们看手表就知道手表有人造的，这个手表越漂亮造得越好呢，就造手表这个人呢就是越精明啊，他的技术就是越高明。我们看这个宇宙，我们也知道是应该有一个神，有一个智慧的神在后面创造的，不会碰碰撞撞啊就演变而成的。好了，但是呢罗马书这里说，他说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呢，但是我们却不把他当作神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我们人应当的表现，但是我们就是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一个自然的人就不会这样做。那就怎么样呢？那就有个后果了，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讲了两个后果，一个就是说思念变为虚妄，另外一个就是无知的心昏暗了。换句话讲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人呢知道有神，却不敬拜这个神，不荣耀他，感谢他，那我们还是会思想的，思念就是思想，这个人还是会思，还是会念的但是他的思，他的念呢，就不是以神为对象所以这个思念呢，就变为虚妄人还是会思想的，但是他的思想呢，就虚妄了就是他的思想呢，也会错误了，他定的道德标准呢，也会错误了因为他没有从神而来的内容，他的思想里面没有从神而来的内容与标准，所以他的思想啊，就虚了。就虚妄了那么他的心呢也昏暗了他的心就没有，就无知了，因为没有了神呢，他就没有真正的知识他就心也昏暗。昏暗的意思就是黑暗了就是没有神的光照没有神的光照呢，那种心呢也是无知的心没有真正的知识而且呢就昏暗了。因为一切的真正的知识呢都在神里我们看这个新约的哥罗西书那里说，一切的真正的知识呢都在耶稣里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哥罗西书二章三节那里这样说，所急需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个他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第二位。换句话讲，人知道有神，却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我们的心呢就无知了因为我们脱离了有充足知识的神所以我们人就变成无知了。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不敬拜神，就使到道德意识昏暗了。跟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人犯了罪之后自己来分别这个善恶，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由人由自己来去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 用人的看法去取代了神的看法啊。那么人的看法是不是一定错误呢？啊，但是有问题，就是说因为人他不敬拜这个神，他离开这个神呢，人的思想也失去了本来这个超越的实体，就变成虚妄了。那么人的心里面呢，也失去了神的光照啊，就变成昏暗了。那么这个人在黑暗在虚妄之中，一群人在那里撞来撞去啊，所以他们的道德意识啊，就也是一定会混乱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第二个原因呢，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大家明白吗？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人犯了罪之后，自己来分别善恶，没有绝对的标准，脱离了神，所以我们的分别呢也是错误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离开了神之后，犯了罪之后呢，本来我们还是可以敬拜这个真神的，我们还是可以感谢他、荣耀他的，但是我们不这样做啊，我们还是会思想，但是我们的思想呢？就变成虚妄了，因为没有神，没有思想神，没有思想神的内容，从神而来的内容，我们的心呢也会有感觉，但是我们的心呢就没有神的光照，也就昏暗了啊。这样子呢，我们就是虽然是会思想会感觉，但是呢我们还是脱离了神，没有了超越的实体啊，没有了超越的光照，所以就变成黑暗，我们在黑暗当中碰碰撞撞的，我们的道德状态也一定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混乱，这是第二个原因了啊。好，那么在罗马书这里呢，也给我们呢还提供了第三个原因，这个第三个原因呢也很重要啊。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下去，这个第三个原因怎么样说呢？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人自立偶像，而使道德进一步下降和错乱啊，人自立偶像，自己立这个偶像，而使道德进一步下降和错乱啊。我们看第23节，就是罗马书一章23节，那里这样说啊，他们就是说他们的无知的心昏暗了之后呢，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恍惚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啊。就是说这个人心昏暗了之后呢，他并不是真的按照人的理性去行事吧啊。假如真是按照人的理性去行事呢，可能还会好一点，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反而进一步的堕落，就是自立偶像来敬拜这个偶像。你说你不敬拜这个真神呢、啊、你什么都不敬拜，只是凭人的理性去行事，可能还当然还会错乱的，但是还不会那么糟糕啊。但是圣经说呢，诶，我们还奇怪，我不敬拜那个真神，反而会敬拜偶像，我啊立了一些偶像来敬拜啊。那么圣经这里讲到偶像呢，你留意一下啊，这个23节讲到两种偶像，第一种偶像呢就是人，第二种偶像呢就是动物。你看了看了没有？23节啊，恍惚必朽坏的人，这是一种，和飞禽走兽昆虫，这是第二种啊啊，人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动物啊。我们看今天我们的中国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所拜的偶像是哪一种呢？主要是哪一种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说主要是哪一种呢？是人还是动物呢？按照我看呢，主要还是人，因为我们中国所拜的偶像啊，你看很多人拜这个关公啊，这是关公是个人，是历史上一个人，还有天后娘娘啊，天后娘娘是个人，当然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但是还是人，还有观音啊，观音也是个人啊，观音你可以说本来他的来源是来自印度的啊。他有人说他是女，有人是说他是男等等啊，但是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想象出来的人。还有济公也是个人，还有孙悟空他是个想象出来的人物，幻想出来的啊，也是个人物，他不是跟人一般的样子那种人的，但是还是个人物啊。诶，还有毛泽东，有人还把毛泽东拿来拜啊，说很灵啊等等啊。你看，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所拜的偶像，还有很多啦，各地区都有他们的神啊。在南方有 有拜这个黄大仙的啊。啊，洪圣爷啊等、等等啊，在北方也有其他的人物啊，就是这个人死了之后呢，就把他高举为神来去拜啊。那么这个人生前呢，可能是个很好的人，可能是一个很公正的人啊，很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他死了之后呢，我们中国就有这种习惯，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哎，有人一拜他，发现灵不，那就把这个东西就传出去了，就大家都来拜了啊。好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拜偶像所拜的一种偶像，就是人。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国家呢，一些落后的地区跟国家呢，他们多半是拜什么呢？多半是拜动物的吧？啊，很奇怪啊。当然中国也有啊，我知道中国也有拜动物的啊，一些少数民族啊，跟我们汉族也有拜动物，但是还是以拜人为主的。那么就是其他的国家拜什么非洲啊还有印尼啊等等印度啊，他们拜是什么偶像呢？很多咯啊，拜狮子啊老虎啊，我知道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也是拜老虎的啊、拜象啊拜龙啊拜老鼠啊拜鱼拜鸟等等，这就是偶像啊，这就是动物啊。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比较来说，你说拜人好一点呢，还是拜动物好一点呢？那当然两样都不好啊，都是偶像啊。你可以说呢是拜人呢，倒比拜动物好一点点的啊，但是它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道德的下降，就是道德的错乱。所以你从26节看下去呢，26节讲到女人怎么怎么样啊，27节讲到男人怎么怎么样，同性恋怎么怎么样啊。28节以后啊，29节就是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等等凶杀啊。那么结果呢，你拜什么偶像都好，那个结果呢还是道德的不断的下降。假如我们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呢，你发现呢啊，拜动物的民族比较更落后啊，一般都是更落后啊。你看一些土人啊，一些土人他们拜狮子老虎啊拜鱼啊拜老鼠啊，往往两族的人啊，你杀了我几个人我又杀你几个人，而且呢吃人的，就是吃人族啊吃人肉的，把你的头砍下来就是挂在我的家里的门口那里，代表一种英勇啊在婆罗洲印尼那里到现在还有这种人啊，在一些民族里面啊，怎么样呢？因为他们就是拜这个动物。我们知道动物是吃人的，这个老虎是吃人的，老虎、狮子是吃人的，所以他拜这个动物呢，他要吃人的哦，杀人的哦啊。还有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记载，就是说一些外邦的民族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拜其他的神呢，就使儿女惊火呀啊，这个在旧约圣经常常提到的。什么叫使儿女惊火呢？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们所谓的神，这个神呢往往是个动物啊，因为恐怕这个神来刑罚他们，所以哎呀，为了让这个假神呢满足他的胃口啊，就连自己的儿女也可以献给这个所谓的偶像，你看多么的残忍啊。那么我们中国呢，我们可以说是好一点啊，我们不至于那样子，但是我们就拜人啊，拜人就是几千年来我们产生了什么不合理的道德标准呢？啊，我上一次讲过啊，缠足了就是包小脚了啊，女人就包小脚了，男人就长了一条大的鞭子了，这是当然是清朝政府勉强我们这样做的啊。还有一夫多妻了，还有重男轻女了啊，这都是我们拜人啊，把人变成神呢之后的后果。其实啊，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回顾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正好说明这个过程，可以这样说。什么过程呢？正好说明呢，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的，就是说，本来是知道有个神的，但是呢，慢慢演变下去呢，就不就离这个神越来越远，不去敬拜他，荣耀他。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么就后来就拜偶像了，拜人了啊，甚至有些民族拜 拜动物了。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呢？简单的说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是最古的古书那里啊，记载当时是怎么样呢？当时是敬拜上帝的啊、在书经里面，书经就是尚书，还有在诗经里面都常常记载有一位上帝，有的时候呢就称他是帝，有的时候就是上帝。上帝你看，你根据专家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至高的真神，就是唯一的真神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感谢神，感谢神，其实啊、用一个有些专家都提过、正确的这个神的名字啊，应该是上帝啊。不过我们不执着了，执着了啊，我们也可以说感谢神了啊。但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古书呢，这个真神呢叫上帝。你发现呢，全世界的古老的文化都是敬拜一个真神的。啊，就是哪一个，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真神。可以说我们所知道的，就孔子说以前他在他以前有尧、有舜、有禹这三王，这三个皇帝，这个三个皇是很好的，他们有一种禅让的制度，就是这个尧呢，他做了王之后呢，他没有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他就禅让了给一个另外一个好人，就是给禹了，不给舜。这个舜呢，也把这个他的王位呢让给另外一个人，就是禹啊，就是没有传给他的儿子。那我们一般就说呢，哎，这是个传说而已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等等。其实呢，按照我的看法呢，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古书啊，我们发现了在古代呢，我们真是敬拜一个真神的，就是上帝。那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在古时的文化，无论是中国其他的古老的文化当中，他们的古书里面都记载着一个上帝呢，而不是很多的神呢？这里有个原因，这个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你看这个亚当啊，他活了900多岁才死的，以前的人根据圣经所说都活了几百岁，800多岁900多岁啊。那么后来到了挪亚的时代啊，挪亚这时代有洪水过去呢，挪亚是敬拜真神的。挪亚之后呢，他的三个儿子啊，就到了其他的地方，就是后来有变乱口音了啊、当时的人呢就散布到全世界很多的地方了。那其中有人呢，我们相信呢，就是慢慢到了中国那里来啊、挪亚也几百岁才死的。换句话讲啊、在古代，在全世界的最古的时候，都有这个从挪亚遗传下来的这个敬拜真神、敬拜上帝的这个传统，这个回忆啊。因为挪亚他会跟他的儿女说的，这个神啊怎么怎么样把我们救了啊，我们在方舟里面怎么怎么样，一直都传下去。所以呢，在古代啊，他们的确是不光是在中国，对这个真神呢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是敬拜他的。所以有人指出，在我们北京的天坛里面，你看天坛里面并没有一个偶像，而只是敬拜这个天。我们知道中国的天呢、这个是跟这个上帝啊是同一的词，就是说这个独一的真神。但是到了孔子的时候啊，你发现呢，他就不再提这个上帝了。啊，孔子呢在论语里面，你发现他只是提这个天，但是孔子的时候就提这个天呢，已经变成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啊，跟这个上帝的概念呢已经脱离了。我们不大清楚到底孔子所指的天是一个人格的神呢，还是只是一个概念，一种力量啊，还是只是指那个指着那个苍天而已，已经是不是太明显了。起码孔子没有教导他的弟子啊，怎么样去敬拜，没有教导他们呢怎么样去祈祷啊、怎么样去有一套的敬拜的仪式，没有啊。孔子也不鼓励这个，他就说敬鬼神而远之啊。好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古代的时候是敬拜这个真神上帝的，但是慢慢演变下去呢，就好像这个罗马书这里说，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就怎么样呢？慢慢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慢慢就 跟这个神呢越离越远了。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统一了全中国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就要为自己起一个名字啊，人民我下面的大臣怎么样称呼我呢？啊，有人就想了好久，就替他出了一个主意，就说你应该叫皇帝啊。我们今天说这个皇帝啊，就是这个上面的皇帝了啊啊，但是、啊、原来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这个帝呢，本来就是指上帝，指帝就是神，真神，皇的是大啊，很大的神。你看两个字都叫他用上去的啊，不光是帝，还是皇帝，一个很大很大的到神啊。换句话讲，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呢，就是说叫人拜他是神了，就是把这个神呢从天上拉下来了啊，就变成所谓天子了，那就是偶像，因为你不拜神变拜人了，现在是不是啊？人变成神了，偶像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从此以后呢，秦始皇以后，你发现呢，中国就主要变成一个拜人的国家了啊，把人高举为神啊，拜人的国家。这个人在的时候，特别是皇帝，我们就把他变成神，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是他死了之后就继续的拜他，把他变成一个偶像去拜他啊。所以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啊，多半都是拜人的，把这个人变成神来拜啊。我们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还有一些汉人也是拜动物的，不过还是以拜人为主。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演变啊。所以到了这个天这个概念呢，到了宋朝明朝的时候呢啊，我们看着宋明的儒家思想啊，已经说天是什么呢？天即理，天就是一个道理而已，已经跟原来孔子那个时候这个天呢又远了啊。孔子那个时候那个天呢，也勉强可以说是一个有个性的，有感情的啊，有道德意识的那个神啊，管理世界的神，勉强也可以这样说，已经是够模糊了。再下去呢就更模糊了啊。那么到现在呢，就是说根本没有神，就是说一切都是物质啊，一切都是进化而来的啊。你看见就是。跟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的那个演变呢，是一样的啊。有一些国家就更糟糕了，就变拜动物了啊。我们中国还好一点了啊，拜人不拜基本上是拜人了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发现呢因为这个缘故呢，道德就大混乱了。那么这是罗马书第一章27节下面说的，26节下面说的。恶毒啊，贪婪啊，嫉妒啊，凶杀等等啊，就是因为不敬拜神啊，就慢慢敬拜人，再敬拜动物，就引起道德的大混乱、大错乱，可以这样说啊。不但是在思想当中啊，这个思想就是这个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这个是21节。不但是在思想，还是在什么，在行为中。我们看看第24节呢，那里他说，所以呢，既然他们拜偶像了，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那从心里面的情欲呢，就变成行为上的事了，行污秽的事对，那就变成行为了，不光是在道德的意识上。在道德的行为上，我们也行很多污秽的事啊，所以这就是第三个原因了，就是人自立偶像啊，这是更可怕了，可以说啊，这最低级的自立偶像，而使道德进一步的下降和错乱。可以说呢，人类今天为什么道德意识那么模糊与混乱呢？尽管我们上一次说道德呢应该是有普遍性的啊，我们看到了，但是在实际上呢，我们看见又很混乱，里面呢就是有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人犯罪之后由自己来分别这个善恶，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不敬拜真神，使道德的意识呢就昏暗了，第三个原因人自立偶像，而使道德进一步的下降和错乱。 到最后啊，我在这里我要提一本书啊，这本书是个文学的小说啊，是有一个英国的，我忘记是英国还是美国的作家，他叫威廉高丁，中文是这样翻译，威廉高丁啊 ，William Golding 啊，他写了一本小说叫《苍蝇之主》，苍蝇之主就是主人的主啊 ，Lord of the Flies 啊，苍蝇之主。这个小说讲什么呢？他很有意思啊，我感觉到跟圣经所讲的很有意思。他讲有一条船，一条大船啊，有一次呢，就里面有一大群有大人的，有小孩子啊，小孩子学生啊，一些小学生啊。那么这个船就开到大海里面去啊，但是这个船呢，沉没了。那么很多人呢就先救这个小孩，先救小孩子，就把小孩子呢就放到一条一条的小船那里呢，让他们摇到这个岸上。那么大人都跟这个大船呢都死慌了。那么忽然之间就这么有几十个小孩子就得救了，就到了这个海岛上。那么这个海岛上呢没有大人了，没有大人领导。那么这些小孩子本来都是很单纯的啊，我们知道啊，小孩子小学生嘛啊。哎，他们这个海岛上呢，你想象会有什么结果呢？你想象一大群的小孩子在这个海岛上，他们也要吃饭，是不是啊？他们就去摘水果啦，看看有什么东西好吃的啦。哪里可以喝水啦，是不是啊？怎么样可以建造一些简单的房子来住啦，啊，也看见一些野猪可以杀来吃啦等等啊，他们也要解决这些问题啊。小孩子从来没有遇到生活的基本的需要的问题，都是大人与他们提供的，现在他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了。那么一大群小孩子，哎，演变下去很恐怖。这些小孩子呢，他们没有了大人的指导啊，他们后来怎么样呢？他们里面小孩子里面争权夺利啊，讲得很真实的。后来怎么样呢？还杀人呢。他们后来呢，自己小孩子也高举一些领袖，你一党我一派的啊，在他们在那争夺一些资源啊，争夺一些食物啊等等啊，他们还制造了一些武器啊杀人啊，杀了好几个人啊。那么是很恐怖的一个故事。那么后来呢，终于呢有一天呢，有一条大船来了，把这些小孩子的看见这些小孩子了，就把他们救上去了。哎，这些小孩子回想一下都哭了，就是想不到当我们一群那么单纯的小孩子自己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道德变成那么有那么大的混乱啊。我感觉的这个小说很有启发的意思，就说当我们人离开了神啊，我们以为自己很单纯呢，我们以为没有神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啊，后来呢就变成怎么样呢？人呢就是道德方面呢就出了很大的模糊与混乱。终于呢你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啊都是怎么样呢？充满战争的。历史是血来写成的，有人这样说，我很同意。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光是道德的意识昏暗了，我们的行为也错乱了，变成很大的残暴啊。所以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到啊，小孩子离开了大人，他们就不行了，他们自己不能管理自己，他们的道德也就下降了，大大的下降。同样人离开了神，我们的道德也错乱了。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见面。
但愿圣灵指示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置身何处。倘若我们发现自己仍然在黑暗的国度中，就让我们立刻接受神为我们所提供的救法，而得以出死入生。在听过了张老师从犯罪看道德意识的模糊与混乱之后，让我们继续期盼，并以愉快的心情来听明天基督教伦理学第七课，从儒家思想看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相信 你对这个课题一定会有独到的见解、看法，也一定会有特别的领受。愿神祝福你。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